核泄漏卷本的中國致兩亡，全北京出動防化團，反間諜法催生兩次文革，諾貝爾得主莫言被舉報。美國眾議院發聲減少對中共的依賴，眾議院將查晶片出口。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日大陸雷爆哮喘一詞成為微博熱門話題，原因就是9月2日內蒙古呼和浩特的各大醫院突然湧入大批咳嗽唞不到氣的病患者，有搶救的，有暈倒的，有吸氧輸液的，一片混亂，導致很多醫院爆滿。不單止在內蒙古，這波所謂的雷爆哮喘潮好像正在中國迅速蔓延，各地出現了大批類似症狀的民眾。本來外界質疑這波哮喘會不會是新的變種引發的，但是有消息披露根本不是什麼哮喘，網傳內蒙古鄂爾多斯一個露天煤礦發生放射性物質洩漏事件，已經有兩名司機突發病亡，北京、廣東、山西、河北、上海、甘肅等地都受影響，而中共正全面封鎖消息。請睇報導。
中共新華網在6日報導，近日北京部分醫院接診了多宗雷暴哮喘患者，而其他的大陸媒體亦有報導說，北京世紀壇醫院突然大排長龍，出現很多戴住口罩和防護眼鏡的患者，有些人出現了鼻炎、眼睛腫、胸口闷的喘气等等症状。对此，北京世纪坛医院主任医生黄学燕表示，感是中国北方进入花粉高峰期，医院从立秋这一日开始到9月6日为止，已经诊治了上万宗过敏性鼻炎、花粉症的病人，只有6宗的病人出现了雷暴哮喘的现象。他还强调，预计未来还要持续2到3个礼拜。但是这种解释民众并不买账，因为所谓雷暴哮喘，它只有在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气象和环境因素同时具备之下才会发生，而在中国多省同时发生实属罕见。有医学背景的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雷暴哮喘这种病其实它本身是非常罕见，而且它是有前提条件，就是一般发生这种病的人群都是指那种有过敏历史或者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史的基础病的人群，才有可能在这种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引发它的哮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发生所谓的雷暴哮喘的这样一个地区，它的面积非常大，遍及到整个北方的相当大的地区，而且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亦基本唔存在乜嘢呢个花粉过敏咁样嘅情况，所以单纯咁用雷暴哮喘嘅呢一个名词嚟解释，而家喺各地大量嘅突然同时出现嘅哮喘病人，咁系无法解释。而且而家可以确认嘅系，患病嘅患者之中，大多数都系非常健康嘅人群，而且呢个患病者佢嘅年龄段系遍及各个年龄段，亦就系话。这个雷暴哮喘的背后，它应当另有原因。在9月7日，推特用户大红的微笑发消息说，证实核泄漏。9月4日早上9点，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命令，准备以核级别装备出发执行任务，应急管理部请求处置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消息显示，鄂尔多斯有一处废弃的煤矿，它是有军方背景的单位获得这块地和矿权，再将矿权转让给当地的一个煤矿老板尝试开采。从8月20日进行露天采矿以来，几日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事件。开采运输的两名司机突发全身溃烂，小便咖啡色，送去疾控中心之后病亡。但疾控中心发现是放射病，上报之后用圆棺安葬，结果释逢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雨季，太阳蒸发将露天存放的煤炭随着水蒸气蒸发到空气中， 又加上天气的原因，向南吹到山西、河北张家口，北京亦受到影响。消息话，索尔夫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地区在雨后都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中共国家应急管理部发现放射源在鄂尔多斯的露天煤堆，但开采出来的煤有些已经运送到其他的煤场、货场和热电厂。最大的问题是分散，而现在中共正全面封锁消息，掩盖真相。而另一则消息指出，从症状看来，这次辐射尘污染浓度高，辐射量高，辐射范围已经从内蒙古扩散到天津、山西太原等地，出门要戴医疗级的口罩。另外，亦有推特网友提问，习近平近期为何一直避开北京，前往新疆和9月4号出现在上海的黄浦江呢？对于以上消息，媒体仲无法独立核实详细内容、时间和地点。唐正远认为，而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就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区的煤矿，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半生的有矿，从而导致这个带有相当强辐射的煤炭的粉尘可能是出现了一种污染的情况，比如说在雷雨的天气被卷到空中，然后随着降雨以及这种大风，可能就被输送到很远的一些地区。由于这个比较高的辐射，有可能会导致人出现呼吸道的疾病，这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高。9月7号，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连续发布几则推文，推文中提到，事态加重，鄂尔多斯核外泄之后，中国已经有企业在内部下发预防性文件，再有证据显示中共单是新疆煤炭的核辐射物质被释放，就超过美国在伊拉克释放的朋友弹好多倍。而鄂尔多斯煤炭中含有大量含有辐射物质，被释放到中国各地，形成雾霾。赵兰健仲批评话，中国大陆内外好多新闻媒体以各种借口，无视核粉尘泄漏严重性，拖延报道。他表示，无论中共政府怎样将核粉尘卸责给霹雳打雷，都无法掩盖好多民众已经有体感，华北居民正在感受和鄂尔多斯同样的呼吸道症状，而核辐射长远的影响仲未开始。他连续发推示警，那不是雷暴哮喘，那是有核物质的粉尘泄漏，具有严重辐射性，中共官方在度呃人。如果依然当作是过敏宣传，只能导致更多渔民死亡和遭受残害，未来会死好多人，会有好多人患癌症，而吸入核污染粉尘远比日本核废水危害更大。而中共政府借核废水炒作对日仇恨，掩盖中国内忧外患，不经意之间普及了全民核辐射等危机意识。唐正远认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官方对相关的这样的情况一直都是在这里搏命隐瞒，始终都是坚持在用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个名词，想要掩盖大范围的一个核污染事件。我们看到内蒙古发生了露天开采受核污染的煤矿，它所发生的时间刚好和日本福岛排放和处理水的时间是一前一后，能够衔接得上。在我看来，就是中共政府非常夸张地去恶炒日本排放和处理水的现象，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借此转移民众对自己国内出现的这种核污染事件的焦点。这样同时亦不排除话，中共有可能想要借此将这个核污染的脏水泼到日本身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有一点就是日本福岛，他们这边排出去的核处理水被质疑最有可能是产生的辐射源，它是穿这样的一个元素。但是呢，内蒙古这边出现的核污染最主要的这个元素是有，它是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其实是没办法卸责。
中国不单止经济倒退，连生活也快回归文革了。中共在实施反间谍法后，借着反日浪潮 捉間諜毫不費力地就進入歇斯底里的狀態。近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仲被舉報為文化間諜，網友驚嘆文革全部翻嚟啦。鄭太報道。
據報道，微博上一個叫做無星火的人近日自稱將莫言舉報，他說自己懷疑莫言是文化間諜，理由是污蔑醜化國人，並以此作為文章的賣點進行盈利。在評論區有網友稱無星火是義和團小分隊隊長，一些網友感嘆可怕的時代，莫言呢輩子冇想到能夠經歷兩次文革吧。有網友說其實中國人入面能夠寫書的不多，但人人都要著衫，而中共正在斟酌怎樣將民眾的衣著打扮，亦用治安管理處罰法來管控。近日中共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作出規定，其中就包括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和標誌，所以就連著日本和服亦遭到攻擊。有網友發短片說9月6號幾名著住唐裝的女孩在武漢盤龍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拍攝時，工作人員認為他們穿的是日本衣服，所以遭遇驅趕。除此之外，9月5號四川工商學院在講座休息期間，因為播放了中共定義為所謂劣跡藝人的李易峰和鄧倫的節目之後，就遭學生舉報。今日學校發了公告，說對工作人員進行了批評，是工作人員敏感性不足，對內容把關不嚴，將加強短片的內容審查等。這件事件引發網絡熱議，網民一方面認為這是正在醞釀文革風氣，而另一方面則認為舉報這件事的學生亦太可怕了。有人說有幾大件事啊，這件事都要上綱上線，太離譜，完全沒有必要。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7號在訪問東京期間呼籲美國和盟友合作要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他說離開中國的企業大增，因為中國改變了政策，改變了信仰，令共產黨控制了更多。同時就在華為可能違反美國出口限制出售新手機後，美國眾議院主席出擊呼籲停止出口所有技術。請聽報道。
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麥卡錫表示眾議院委員會正在研究和盟友合作的領域，這樣我們就不會依賴中國。他還列舉了醫療用品和關鍵礦產等行業。麥卡錫表態的同時，眾議院已經連環出手，華為近日開始銷售 Mate 60 Pro 的新手機。有分析師認為這款手機內的晶片是中芯突破技術所造，在發現華為的新晶片可能違反貿易限制之後，美國聯邦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Mike Gallagher 重磅發聲，美國商務部應該停止向華為和中芯國際出口所有技術。加拉格爾表示，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這款晶片可能無法生產，因此中芯可能違反了商務部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定。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以表明任何藐视美国法律并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企业都将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另外，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几十名共和党成员已经要求审查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建立电池厂，还要审查福特和中国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大厂宁德时代，亦就是特斯拉的电池供应商的具体合作协议是否涉及可能会成为中共的前线等威胁。众议员担心该协议将促进中共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在全球电动汽车电池领域占据技术主导地位，并增加美国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根据他们的信件，宁德时代在新疆的供应链还引发了有关强迫劳动等人权问题。议员说在中共治下，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福特汽车可能必须提出非常强硬的证明， 才能够拿到政府高达10亿美元的补贴，帮助他在密芝根州马歇尔市新建一座耗资35亿美元的电池工厂。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